哦，刚上一节从讲义的18页到20页啊，在阐述弥勒净土的真意啊，这真实的意义啊，主要是实现人间净土啊。虽然我们有看过一些经上面的记载啊，基本上就是如同导师这边所要阐述的内容啊，从这个《弥勒上生经》它的核心思想就是修行啊。修这个持戒啊，包含的在家的5戒、8戒，乃至出家戒啊，接着行十善，那发愿升到弥勒内院或者弥勒菩萨所那边听他说法，实践佛法啊，接着再到下生人间啊，跟菩萨一起来下生人间啊，那。瓜佛二的啊，就是18页瓜佛二的《弥勒下生经》这边所强调的，就是亲近弥勒菩萨的重点一样是在跟他一起来，到这个世间来行佛法自世啊。虽然那时候有轮王轮王自世啊，这个在《弥勒的下生经》内文上面也有，或者是我们刚刚看到的《真言经》上。也有这样的说法哦，因此在20页的第一行哦，导师这边就有提到了啦，就是这个弥勒人间净土的思想，包含这两个啊，就是天上跟人间，这个在《阿含经》就有，就如同我们注脚所引用的，像注脚32的瓜佛一啊，还有注脚33的瓜佛二，就《真言经》的内容。那我们刚刚没有跟大家一起看的是注脚33瓜佛一是中阿含经哦，这边是描述呢是比较是佛是交代这个就是交这个所谓的经缕玉给这个弥勒菩萨了哦，那意思说他要他来传承哦，传承下一次来救度众生的事业了哦。在瓜佛注脚33的瓜佛一哦，就是中阿含经的内容哦，所以他这边也有提到的，在未来世的时候，人寿8万岁的时候，有佛哦，弥勒如来哦，他会出现在世。但是他这时候，他实际上这个尊者弥勒，所以他那时候也是在佛世的时候了。就这位弥勒，他应该是照这么看的话，应该是比丘了哈。所以在中阿含经是弥勒比丘，他是一样跟佛事哈，就是他有遇到释迦牟尼佛，听佛说法啊，所以那时候佛就叫阿难嘛哈。这个经文上面回顾告曰：阿难，汝取经缕之成衣来哈，就用这个经缕衣，拿这个经缕衣来哈，他就交给这个弥勒尊者啊，就是弥勒比丘哈。所以就有点是交代他了，将来之。未来世呢，还是一样在救度众生。好，那就是刚本文上面所提到，这在初期佛教，如果是阿含经，就包含了这个两个内容啊，就是天上净土跟人间净土。但是佛教的发展上，慢慢的佛弟子就是重视，想要投身到这个所谓兜率天就忽略了这个下生。实现人间净土这个意义，所以这边导师就特别把它提出来所以这个总来说，就是在第一个部分就这弥勒净土的这个核心或是真实的意义就是重视在人间的净化好，接着我们看到这个主题关于这个弥勒净土的第二个主题就是观佛国智大喜二的略是人间净土思想的发展。历程就是它的过程。好，那这个这样的弥勒净土跟什么有关系所以在讲义20页，导师这边就先说到第一个先跟明月的关系跟明月这个词到底有什么关系？我们接着再看。第二个是什么？跟月光童子或是月光菩萨的关系好，接着看瓜佛一，我们这边看瓜佛一。的内容就是佛弟子的理想，就是要清凉跟光明那实际上，就我们有烦恼的时候，就觉得很台语讲很阿杂的，或者是中文就什么很热闹嘛，就很不知道怎么了，就觉得好像 很不快乐嘛，所以清凉反就是相对，只要我们有没有烦恼的时候，就可以感到清凉哦，没有烦恼影响我们的心情啊。那光明也是一样啊，所以无明跟光明嘛，所以这个是一般佛弟子的哦，这种共同的期望，或是朝这个方向努力的哈。好，接着看到20页倒数的第五行了，弥勒净土的真意义逐渐的被忽略啊。好，所以真意义刚刚已经提到，就是上面那一句话嘛，重心应该是在所谓的人间净土，这个意义慢慢被忽略了。但是人间净土依旧是人类的共同要求。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要求？实际上就是相对我们生活的这个空间，这个世界，或是现在说地球啦，我们自然而然有这样的希望，希望这个世界或这个地球会越来越好嘛。好，所以这是人类共同的要求。所以这个请注意的，这不单单只是佛教徒，所以接着导师来说嘛。所以人间净土照样是活跃在佛弟子心中，虽然他这个弥勒菩萨将来成佛实现人间净土这个意义慢慢被忽略，但是我们希望我们所住的这个空间，这个社会或是这个世间越来越好，或是越来越清净，这是每个人都希望的呢。所以接着导师就去有点是推论了，那这一发展应该要先说明弥勒跟明月的关系。那明月是什么？黑暗中的光明，那与太阳中的光明是不太一样啊，因为它不像太阳那么的亮，它是黑暗中光明，所以清凉跟光明是佛弟子的理想，这个跟内心有没有烦恼有关系啊。那佛教所强调就是用这个所谓的智慧去断烦恼嘛，那达到的所谓的究竟的安乐，所以在某个程度来描述这样的境界的时候，有时候也会用这个所谓的清凉嘛，因为有烦恼我们就热闹，对吧？不由然的，没有理由的，自然而然我们就会觉得好像诸事，或者会自然觉得好像有很多心有很多的烦恼，我们想不出来、不知道怎么去解决，自然而然可能遇到的人就会不好的语言就会说出来，所以有可能会因此而伤害侵犯到他人，甚至伤害到亲近亲朋好友，所以这个就根源在自身的烦恼。那因为有无明，所以我们就很多时候心地有时候就是比较黑暗，就有时候我们在独处的时候，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我们的内心的想法我们要好好去检视一下，有时候我们没有注意的时候，那个内心的想法是有很多元的啦，好的不好的都有啦。所以这个有时候在儒家有说慎独嘛，就是慎就是一个竖心旁一个真嘛，独独自独自的时候，自己在的这个时候，我们要很注意啊。有些时候，我们的内心的想法不理性的思维反而会影响。不要小看这样子的时间因为像我们不可能24小时，我们就用这个一般的人呢，我觉得我们现在这种生活的这种时间来说，24小时内，我们不可能都是跟亲朋好友在一起嘛。有很多时候我们是必须要独处的所以你不要看我们那个出家人好像没有什么，整天没有做什么，但是你要有办法这个样子不用借由外在的这种所谓的无欲之乐，而有办法在单纯的日子过这种出家生活，像不是那么容易的呢。讲一个简单的，如果你们去受这个八关斋，你看一天一夜就好，看有没有办法都不要去想其他的事情这样也不容易所以这个慎独这个虽然是不是佛教的语词，但是也是虽然是修行也应该蛮重视的部分就自己在的或者自己独处的时候，要反而更要去检视我们内心的思的内心的想念头还有想法。好，那接着就要跟引经来说明为什么这个弥勒跟明月有关系那这边导师引用第一个是什么？弥勒的大乘经大乘佛经那这个实际上也就是我们刚注脚31带大家看一下好了啦。这实际上这跟弥勒下生经有关系的啦。看一下刚没有看注脚31 因为导师不会突然间引用这个没有相关的经啊。那这个弥勒大乘佛经啊，实际上是一样是属于这个弥勒下生经的译本啊。我们看一下注脚31，瓜弗一，就是如果是大正藏的编号是453经啊，在西晋竺法务所翻译的《佛说弥勒下生经》。那瓜弗二是454经啊，后勤鸠摩罗什翻译的《佛说弥勒下生成佛经》。瓜弗三是455经。唐义净所翻译的《佛说弥勒下生成佛经》，好，那瓜弗四呢是456经，啊，也是罗什翻译的《佛说弥勒大乘佛经》。好，那瓜弗五失译就是目前没有记录，就是说记录上已经遗失，不知道是谁翻译的，哈，《佛说弥勒来时经》哦，所以这所谓的跟弥勒下生经有关系的五个译本，哈。好，所以这边翻回来20页的最后一行，所以弥勒大乘佛经的记诵有提到说什么光明大三昧无比功德忍，接着有说南无什么满月一切智忍，那实际上这个可能这样很难去理解为什么是这样的，不过导师的解释，导师他所引用的这个内容，它的解释在21页的第一行。好，这老师说，这是以满月的辉光，就光辉了，或是它的明满月的这种亮度，去形容弥勒的确证。确证什么？就是确实体证实相啊，就是很明确。那这可能也没有那么清楚了，我们等一下看一下注脚了。那除了这一部经，又提到这个弥勒菩萨所问经。那弥勒菩萨所问经哦，这边也提到这个遍照明三昧，就等于说有这个跟明有关的啦，或者跟月有关系的哦。遍照明三昧，三昧就是定禅定哦，禅定哦，所以它是等于说他成就这个禅定的时候，你所的境是遍一切处都很光明哦，遍照明，普光明三昧，普遍照明三昧，宝月三昧，月灯三昧哦。那导师说由此文句啊，就这些经文的句子可以证明弥勒跟月光有关系。那实际上这么看当然 不清楚了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注脚35、36，看看有没有办法来理解导师的这个说法啊。好，那在21页的注脚35啊，这边瓜弗一，好，他是这边是佛在那个摩迦陀国的这个山中，好，停留在这边住嘛，就是停留在这边居住的时候，那据说是过去诸佛常降魔的地方，在那边下安居，在接着跟舍利佛在这个山中山顶中经行，听到这个偈颂，这边就有提到这个一心善谛听光明大三昧无比功德忍哦，正耳当四处啊，正耳当出世啊，啊，彼人说妙法，悉皆得充足啊，如可饮甘露啊，就可以解渴，极致解脱道啊。那这时候四众弟子呢，就是在大陆上就扫得很干净，然后扫散花或者是扫烧香啊。持种种供养具来供养这个如来跟比丘僧啊。那接着是瓜弗二啦，这瓜弗二的内容。那瓜弗二，我们在注脚瓜弗二一开始就提到导师说这个寄送啊，二十梵王嘛，就是梵天王跟他的梵天众啊，诸梵众嘛，异口同音合掌赞叹而说颂啊，寄送啊。南无满月具足实力大精进将勇猛无畏一切智忍，这导师所引用的文啊。那后来我看了一下哦，实际上这个在本文上面哦，就觉得好像以满月的辉光形的弥勒的确证好像没有那么的那个清楚了。后来我又找了在荧幕上面这边所看到的，在前面哦，我们这边引用的是一样是瓜弗二嘛，瓜弗二这个428页的西26栏， 等于下栏的第26行啦、啊。那接着在21行这边就有提到，刚前面已经提到说，佛跟舍利弗在山中经行嘛。那佛既然讲了这个偈颂，接着佛就舍利弗就问佛嘛，就舍利弗发此问时，这些很多的天子还有无数的梵王就发问啊，就希望世尊啊，世尊愿使我等，让我们于未来世得见人中最大果报啊。所以人中最大果报就是这一个了啊，三界眼目光明迷的了啊。所以等于说，可能这个光明迷的，或许就是跟下面这个偈颂啊，这满月或者前面讲的这个光明大上面有关系啊。普为众生说大慈悲了啊，所以这下面才有这个偈颂啊，南无满月。这南无就礼敬嘛，这个满月就来举比喻这个弥勒菩萨了，具足实地嘛，就等于说他成就的时候，而且是一切智人，超出三有，超出三有成这个三达智。这个三达智也是一个比较独特的翻译啊。三达智如果是在阿含经中也有，它指的就是三明。三明六通那个三明，一般说什么宿命明嘛，天眼明跟肉境明，那跟六通的通是像还是不一样的。神通是比较是属于不是依烦恼依断尽烦恼而生的这个智慧之明啊，所以这个明还是比较彻底的啦。这宿命明就是可以知过去世的事情，那佛当然知的会比这个声闻缘觉还要远啊，更早之前或者更远之前啊。第二是天眼明，就看未来的啊，基本上一样啊。这个跟天眼通啊，通跟明还是不一样啊。明是因为断尽烦恼而有的智慧之明啊，所以这个上是不是依着这个禅定而引生的神通啊？所以明才是比较究竟。所以在这个偈颂中的三达智，实际上就是三明啊，三明六通那个三明啊。降伏世魔，身为法器，心如虚空，这样寄送。好，所以这个就是刮伏一跟刮伏二，虽然把它分作两段文啊，但是实际上都是在弥勒大乘佛经里面的文，主要是佛释迦牟尼佛跟舍利弗在经行。那佛说了寄送之后，舍利弗接着在请佛在讲这个所谓的弥勒菩萨的相关的内容。好，这是属于注脚35的啊。那接着看一下注脚36啊。那弥勒菩萨所问经啊，看起来应该是跟看导师的引文啊，因为我们看刮伏一，它实际上是收录在《大宝记经》里面的啊，就111卷哦，第42会弥勒菩萨所闻会。那刮伏二呢？是主法护所翻译的，但是我们看导师所引用的这个文，就是片照明三昧这些，实际上跟刮伏一是比较接近的。他这边就有提到佛跟弥勒说嘛，菩萨成就一法可以远离诸恶道还有恶知识，可以很快的成就无上菩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谓的一法就是什么？发这个圣意乐菩提之心。圣意乐就殊胜的，殊意乐嘛，就你想要成就佛道的这个心，等于说发殊胜坚固的菩提心啊。啊，当然这个应该是相对而言嘛，所以他接着有开始列出很多法，有二法说，二法是什么？三法一直到十法。那成就十法这边就有列出导师所提到的这个所谓的我们看到下面的四嘛，四五六七八，大概是跟导师引文上面有关系的，什么遍照明三昧、普光明三明。好，所以导师说这样子跟这个月光有些相近。好，这个是导师从这些经文所引申的，引申的这种看法。好，接着好，先说明弥勒菩萨跟月光或是满月的光辉有关系啊，这样引了这两段经文啊，就是 弥勒大乘佛经或者是弥勒菩萨所问经，我们看到本文上面的小节啊，那这两段经文给导师的启发是什么？导师说这是象征着这个世界是五浊恶世啊，充满种种的痛苦，唯有弥勒菩萨的慈悲救济才是黑暗中的光明。所以它不是马上改变我们现在这个世界，而是在这个世界我们看到一个解脱的方法，就如同在黑暗中看到光明。所以这也是导师说这个样的光明，这样的解脱之法跟太阳之光不一样。那他如果是用太阳光的形容，大概就是等到这个弥勒菩萨来下生人间成佛的那时候，我们之前有提过啦，这个大概也是印度文化的这个传承啊。就我们这个世界啊，这个他们认为的这个世界，刚开始这个世界形成的时候，我们就尘住坏空嘛，有为法就有尘，形成的时候住的时候开始变坏，最后是变空了啊，尘住坏空这样的过程。所以这个弥勒菩萨他下生人间的时候，这个世界刚刚形成，人寿呢刚刚有提到嘛，84000岁啊，所以是一切都是很美好的时候了。那我们现在就是慢慢的从所谓的坏劫要进入所谓的空了啦，所以人寿一直从84000岁减到所谓的100岁啊，100岁。那在更坏的情况，就是人寿10岁。这不是这不是只有大乘经说，我们在长阿含经哦那边也有提到嘛，就人寿减到10岁的时候，那大概路边捡到就是路边拔起来的草都可以当作刀子啊，就是很，就是那时候世界就更凶险的了啊，人心更险恶了啊，不是刀才可以杀人，连草也可以杀人哦。所以那在长安经就有，那这个实际上就是印度文明啊，就是印度文化的内容了啊，就是佛教当中也有这个样的内容。好，所以这个就导师这边说的呢，就是黑暗中的光明，所以这也难怪佛弟子祈求弥勒菩萨早点来人间实现这个人间净土。好，这个第一个是先说明弥勒跟所谓的月光或者满月的光辉有关系，那他就引用了这两段经接着是说跟月光童子或是月光菩萨有关系，就弥勒菩萨了这个首先第一个先要理解，就是可能里面的说法它有延伸意延伸就导师的诠释那跟月光菩萨或是月光童子有关系的部分大概有我们分作两个，瓜不一什么德护长者之子，等于说这个月光童子是德护长者的儿子的那第二个是什么？菩萨出世天下太平的预言这个是在22页好，那接着导师又说到在21页倒数第三行既然跟月光有关系，就可以说到月光童子还有月光童子菩萨那月光童子经最早的翻译据说是竺法悟所翻译的那内容上是说到什么？月光童子也就是传说啦就是呢以这个火坑就是挖个很深坑里面有很白很要烧燃烧这个火焰要去害佛。他除了火坑之外还有这个用这个在食物上面加放入毒就毒犯害佛的这个长者叫德护长者的儿子，就月光童子就是这个人的儿子啊。这个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注脚37，注脚37在22页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瓜浮士瓜浮士算导师的一个整理瓜浮士是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就是这一个代表人物叫斯利觉多 Sriguptā 这个，这斯利有点是圣不过这边把它翻作德啦，如果是翻音叫生日那当然这个可能也是不同朝代的意思叫德护啦 我觉得这个长者是要请佛应供哦，那就去设火坑，还有毒饭，好，就在饭中或是菜中啊，就放毒了哦，来想要害佛。那这样的故事实际上在不害佛教中的像十诵律，或是说一切有不哦，这个实际上是一种类别啦，就说一切有不，它律中的一种类别叫离陀那穆德迦哈。哦，弥陀那穆德迦是一种它的类别齁。哦，这边也是翻那个音齁，哦，还有真言安经还是南传的法句义释都有说到这件事情齁，哦，所以这个实际上是不拜佛教固有的传说，就是这个长者想要去害佛。好，哦，那我们刚说的这个月光菩萨呢齁，哦，那这段文呢这样是我们接着看，先看一下这个瓜佛一啊。瓜佛一是月光童子经，诶，好像没有把这个更早的内容，这个应该在可能这边没有列出来，就更早应该是这个事件，哦，这个事件应该就如同导师说的，哦，在这几部经都有，哦，好，我们先把瓜佛四看完好了。好，那这个是这个长者啊，德护长者，哦，他要设这些陷阱啊，或是请佛来应供的时候给他下毒。哦，好，接着看到下一段，哦，瓜佛寺的下一个，哦，也就是倒数的第五行啊，应该是前面啊，前面第三行。在现存的汉译中啊，像竺法护所翻译的月光菩萨经，或是传说是竺法护所翻译的生日经，还有这个求那跋陀罗所翻译的生日耳本经啊，这个描述的内容大致相同，但是有多了一段内容，就是多了这个他的儿子，哦，就是这个生日的儿子叫月光，他就劝告他的父亲不可害佛。好，那发展到这个水草，哦，水草的时候，哦，那连提耶舍所翻译的德护长者经就称赞月光童子菩萨的种种功德，哦，这个已经成为大圣经，哦，还有这个月光童子菩萨在这佛法快灭亡的时候来护法的传说，哦，他这样的说法对中国佛教影响也很大，哦，这个部分就是我们等一下在本文上面说的，哦，菩萨出现于是天下太平的这个记预言，哦。好，那我们先看到瓜佛一，好，在一样这个注脚人瓜佛一，这个注脚37瓜佛一，哦，佛说月光童子经，哦，那为什么要害佛呢？主要是那时候啦，六世就外道，哦，尽废，你说佛教兴盛的很多，这个居士去供养佛教，供养佛，供养出家众，那其他的宗教，哦，一般那时候著名的这个六世外道等等没有人供养，哦，不见信奉嘛，没有人去相信他们，去供奉他们，哦，所以这些外道呢就心怀这个所谓的嫉妒心，预谋，哦，谋欲，哦，就想要计划要想要毁佛，哦，望还望尽是就希望可以恢复以前受到其他信众的恭敬供养，哦，这件事情，所以这主要是因为这样子，于是呢他们就六世就召集门徒，哦，那共同讨论，最后就请这个长者，就是这边说的这个德护长者了，好，去请佛应供。那在应供的过程，在他们家门外先去挖坑啊，那这坑里面又燃烧火嘛，或者是下毒，就要准备要去害佛。那这时候他的儿子叫月光，他16岁又很长得很庄严嘛，天姿挺特，仪容端正，哦，又很聪明，哦，博览群籍，哦，等等，哦，所以在那时候是很有名的，哦，所以他就跟他的父亲讲，哦，见嘛，告诫他的父亲生日约，哦，生日，哦，就跟他讲，诶，佛是三界之尊嘛，哦，这边也有达到说三圣三达之圣，有没有这个寄送，就这个圣在注脚人上面是把它当作智，啊，一样就是刚刚说的这个三达智，就是三明的意思，啊，所以我们应该怎样 慈悲喜护嘛，慈悲喜者，心过慈母，当蒙得度，就是我们刚刚接受佛的教导，更心逆恶，怎么会升起要造害佛的心呢？因为害佛的心，希望得到福报天福啊，岂不获灾？这难道不是无明，或者这个是不明之举啊？不是正确的方式啊，所以这个就是在刮福一的内容。好，所以就有刚有提到了，就是说他在初期佛教，如果我们对应刮福师的话，在初期佛教大概都有说到这个这位长者因为这个外道或其他宗教没有受到其他人的供养，所以他想要来害佛的故事啊。所以刚在刮福师有提到嘛，在真言含经或是十众律都有提到，但是在后期的香港看到刮福一的这个月光菩萨经，就多了这个他的儿子，叫他不要去做这件行为了，这个是属于这个比较是属于后期的。那如果大家还有印象啊，这实际上在阿含经当中啊比较著名的，一开始应该说他没有害佛啦，不过他一开始来出家的这个动机不纯的，应该有听过，就是虚生啦，我们之前有看过嘛，就虚生，虚生他一开始是想来佛教偷法，因为佛法那么好，所以害他们都没有受到其他人其他信众供养，其他信众也转信佛教嘛，所以他一开始是被这些外道所推拜出来最聪明的，所以他想来偷法，想来佛教的内部偷法，所以出家的动机是不纯的。当然后来他也真的体证到这个所谓的诸法实相解脱啦，所以他后来就也没有真的去做危害佛教的事情啊。那一部经里面有也是那个不管你知不知嘛，就先得法住智后得涅槃智，那一部经是 也很有关系的啊。这个大家可以去看杂案经也有，这个这就跟这边有点类似啊。刚有提到就是这个月光童子啊，就是这个应该说月光童子经所提到的是他的儿子来劝这个所谓的得护长者不要做这件事情啊。那要害佛的这件事情是在不败佛教刚所提到的真言含经啊这些都有啊。那只是在后期的这个月光菩萨经或是生日经或者是生日而本经又多了这个儿子叫父亲不要做这件害佛的事情。好，接着我们看到下面一样是刮福士，刮福士，刮福士在倒数的第五行，刚有提到嘛，大概这个内容又发展又多了什么，就你要先，我们要先厘清的，就一开始有哪些内容，又加了哪些内容。所以一开始他有提到，就是因为其他宗教没有受到供养，慢慢的失去信众，所以他要设计要去害佛，所以就推派这个长者叫得护长者，或者叫生日啊，或者叫施利觉多这长者要去害佛。那害佛就是请佛来他家供养的时候来去害佛，可能挖坑啊，或者是在饭菜中下毒。那接着又增加的部分就是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叫月光来劝佛不要做这件事情。那接着我们就看到这个水草刚刚所提到的那连提也啊，提耶舍所翻译的叫得护长者经，除了去称赞月光童子菩萨种种功德之外，还有提到什么月光童子菩萨在末法的时候去护持佛法的传说，所以导师说这个对中国佛教影响很大。另外传说是之前所翻译的月明菩萨经也有提到生日有子，就是刚刚的那个长子有这个儿子叫这个旃罗法，那这个大概也是翻译的，所以这个汉言就是那时候的意思叫月明有清洁之行。好，那这一部经没有说到这个他要害佛的事情，那专说这个童子的菩萨行那这个也跟那连提耶舍所翻译的月灯三昧经有关系好，那接着这个刚有提到增加的部分就是末法时候去护法的这个传说 这跟等一下的注脚38有关系。那因为这样，我们就来看一下本文上面呢、啊，在22页上面刮符二，好，刮符二。虽然讲到月光童子菩萨哦，他可能有这些内容的增加了哦，就在他的发展。好，那这边主要有两部经哦，第一个是引，应该主要是先引用这个生日经哦。刚已经提到了嘛哈，就是他的儿子哦，他的儿子啊，就是最早的版本啊，月光童子经的版本是有他的儿子来劝这个德护长者哦，不要去害佛。好，接着看到22页的第一行哦，月光童子或是月光菩萨跟弥勒思想相融合，所以有月光童子菩萨出世哦，就是现世的时候天下太平的传说哦，可以推断是福请或是遥请时代所翻译的哦，生日经。那这个生日经实际上也就是前一页刚刚说到的月光童子经的不同译本。好，所以在生日经这边就有提到月光童子当初于秦国做圣君，就是明王啦，就是很贤明的君王，受我经法兴隆道化，就是接受佛这边的经法。当然其他的宗教或许你说道教大概也可以用啦，不过这毕竟是汉译的语词哦，所以他就是他可以受持佛法哦，兴隆佛教的意思哦，就用佛法去教化于世哦。好，接着看到23页哦，虽然这边没有特别提到这个末世啊，不过他这边就有提到这个一样是做君主哦。接着看23页哦。好，刘宋时期不知道是谁翻译的，是释义的《佛说法灭尽经》哦，这边就也有提到什么啊？好，月光出世啊，得香昭子，这昭子就是香遇啊，就是能够共香的遇到啊，共心无道52岁52年的预计，就是预言啊，预言啊。那导师的解释是什么？月光童子的预言在中国流行很普遍也很广泛，像在古大德的经录，像僧佑的初三藏记集，经录就是藏经目，就是他每个时代古大德就会将他所看到所记现有文献记载的这个经，他把它分别分门别类记录嘛，像我们在注脚38这个刮符三哦，是唐朝自身的这开元寺教录，它实际上也是类似一种藏经目录，就是那时期大概有什么经，它哪些跟哪些相关的，它有个记录啊。所以这个这边所老师所说这个初三藏记集，不过这比较特别是，它是把它放在一位啊疑似未经的这个记录上面，疑未录里面哦。这个一直都有哈，并不是只有初三藏记集哦，在这个大正藏，我们一般都使用是前面的，前面大概前50几卷啊，前五几册的内容哦。那好像五十几册是日本人的著作哦，在西贝塔是没有收录啦，可是它后面也有一些是属于这个藏经目录的。我们像这个西贝塔好像只收到55。那56到之后的好像就有些关于日本著作就没有收了哦。那我们这边没有特别要说这个，只是说每个时期都有这个所谓的疑似的哦，不太确定它到底是翻译的哦。这个未经哦，这实际上也是个大问题啊，就是所谓大问题，说你怎么去定义啊，怎么去说这个是属于伪经还是所谓的不是伪经哦？你看要怎么定义哦？好，这个我们这边也没有要仔细的说明哦。好，所以在除了这之外哦，就有记录啊，就是初三藏记集当中的疑惟录就有记载这个观月光菩萨记啊、佛波记，还有弥勒下教等书，还有隋朝法经，这个这种法师啊，就是众经目录也有记录这个罗所比丘见月光菩萨等经啊、菩萨经等。这些都说到中国 经过极度的混乱哦，有天灾哦，那时候有月光菩萨出现了哦。那这时候如果大家都奉行这个佛法，就可以世界太平。虽说这是可疑的伪经哦，所以这个就是这几部经啊，就是这几部经可能是有一些可以讨论的空间啊。但是原始的传说是可以看从这个西来，就是从印度辗转传来的译文译典上面，翻译的经典上面看得到。就刚说的这个像佛说法灭尽经，或者是刚说的这个日生经，这样都有提到吗？所以这个原始的传说大概是说明这位菩萨他可能跟末世有一些关系啊。好，那慢慢的又会发展什么下面会再提到。而且也是因为这样子，正可以说明弥勒人间净土思想是怎样在中国广大的佛教间流行哦，那起着很热烈的期盼，殷勤的期盼着呢，希望早点实现这个所谓的人间净土啊。那才会这个末世啊，有这个菩萨来降生啊，可以让世界太平啊，消除灾难啊，这样的说法啊。好，我们这个魏经呢，导师到现在的学者的讨论上也是很难去定义到底什么是魏经啊。有些可能是从这个现存有没有翻译的可对应的译本，或是从他的描述的文句啊，我们大概熟悉的大概像那个什么《地藏菩萨本愿经》啊，这个大概有些讨论啊，或者是像楞严经啊，不是楞伽经，是楞严经啊，这导师也没有特别去说明啊。那他只是觉得思想上面如果还是符合佛法的哈，这个就不是因为他到底有没有现存的这个翻译的这个第一本去判别，所以这个魏经实际上也是一个很难去判断的啊。好，这个大家知道就好，就是可能有这样子的记载，然后就是可能不是可能有争议的这些记载。好，我们看一下注脚的38哈，我们先看一下瓜福山啊，瓜福山就是这个，我们刚说的开元释教录哈。开元释教录这边有列出几部经嘛，第一个是什么月光童子经一卷，所以这个等于说它算一种藏经目录，它会记载这个经的名称、卷数，甚至是谁翻译的，所以下面有提到这个诸法物所翻译，这是第一个翻译。那这一部经也有另外一个名称叫月明童子经或者是生日经。好，第二本这个不知道是第二译或是第三译啊，所以至少他的记录上他认为从下面看起来是应该有四个译本啊。好，第二是什么生日耳本经啊，这个是求那巴陀罗所翻译的。第三个是德护长者经啊，这个是有两卷的。好，这是这个隋朝的那连提耶舍所翻译啊。所以我们看到注脚栏23页注脚栏23页的注脚栏，他这边就有提到嘛，右三经啊，当然这个藏经啊，这个藏经的这个编排的这个位置跟我们现在不一样，我们右三经我们这样看不出来，但是它是直视的啦，如果你去翻回那个藏经的话，它是直视，所以呢，右边的三经就以上的三经是同本意义。那下面它有一些说明啊，这个说明也可能是这位编辑者的说明啊，就是这个智深法师的说明啊，他说上面的三经虽是同本啊，但是广略全异啊，互有增减，所以内容上好像不是没有那么一致啊。那之前的翻译当中又有生日经一卷啊，说跟月光童子经是同本意义啊。那现在他去精简寻文句，就是去检验啊，去看里面的内容啊。二经不殊，就是两部经没有差别。好，所以他在上这边他就认为这两部经是没有差别。那上面所列出的这三本，应该是四本经，他就有列出三个译本啊。实际上他的记录是有没有？记录是在23页注脚栏的第一行第四译嘛。 四译缺一嘛，就他是他认为应该有四个译本，但是目前就缺掉一个版本，所以这个支签这个版本目前他没有收到这边的啊，或许就是因为这支签这个版本的啊。好，那下面就有说到有些是以这个父亲这个生日为精明的，有些是以他的儿子月光为精明的啊，有些就是有这样的经不同，但是可以是同本异义啊。好，接着我们看到倒数第二行啊，这个生日经在小圣藏，就等于说初期佛教的这声闻藏里面啊，阿含里面啊，像真言经中虽有这个长者啊，这个施利觉多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德护啊，德护的这个意音啊，缘起没有月光童子的事啊，但是如果把它编在这边，可能有一些不正确的地方啊，他认为啊，好，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瓜甫一啊，这是对于版本的说明啊，大概有三个或四个译本，我们看一下瓜甫一在注脚38的瓜甫一这个啊。佛说生日经啊，这边也提到佛跟阿难讲，他波涅盘之后1000年之后了，就佛法将且啊，就是抢快要断绝的时候，月光童子出于秦国做圣君嘛，受我经法，兴隆道化。那除了这个秦国之外，其他的周边国家，好像鄯善、乌藏、秋瓷啊。这个跟西域有关系的，跟西域基本上也都是奉行佛法。好，这个大家接着详细可以看，这个就导师上面所引用的内容，所以他有在末世的时候来护持佛法的这样的记载。接着看到注脚39，因为我们可能很少看过这些内容啦，所以就借此机会稍微带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这些经上面的说法，那或许之后大概也不太可能啊。那注脚39是佛说法灭尽经哦，那我们引用的是跟导师相近的文句了哦。这边就有提到那时候菩萨、辟支佛、罗汉哦，那因为有众魔的干扰哦，众魔驱逐不遇众会，所以他没有在这个没有在这个法会当中哦。三圣入三福德之地哦，你说他们就到一个很福乐、很安乐的地方哦，田伯啦，这应该是伯啦，这个字这应该有错字啊，田伯哦的淡泊的意思，淡泊自守。以为心快，以为是过得很快乐啊，啊，寿命延长。那这时候呢，诸天卫护光月光出世啊，德值招子啊，德相招子就可以互相的遇到啊，就可以共同来啊，兴隆佛法啊。就是说这些菩萨、辟支佛、阿罗汉，如果遇到这个月光菩萨出世的话，就可以让这个快要末法的时候，让佛法更兴盛。52年啊，52岁就52年。那注脚40一样，差不多跟导师的内容是相近的。好，那接着我们就看到这样的思想一直延伸到什么？延伸到这个标题3，好，到隋朝的时候，我在刚有提到的那连提耶识。提利耶舍哦，这个导师的多一个离啦哦。那年提利耶舍所翻译的《月光童子经》，也就是所翻译的《德护长者经》啊，也就是《月光童子经》的不同译本。这边有提到这个此童子以元符体啊，大隋国内做大国王。如果是照我们注脚40的引文的话啊，这个此童子下面这里应该要有个三节号了啊，就是此童子下面这里，大家可以看那个荧幕这里，就这应该是这样的啊，就是因为导师的书是把它连在一起啊，不过你们看注脚40，应该是它实际上是中间还有一段文啊。好，那老师说这在佛弟子的心目中，这个皇帝就是隋文帝是可能实现，因为这个隋炀帝 他比较生活比较奢淫啊，急功好利，也喜欢啊争斗，所以是不是一个民主啊，不是一个明王啊。好，另外在唐朝不利刘志所翻译的《宝与金》啊，这边有提到的月光啊，在第四五百年中啊，法欲灭时啊，他在这个南瞻部洲，在东方啊东北方的摩诃支体支那啊，支那是中国的一个语词啊，为自在王啊。导师这边说嘛，这意味着是武则天，就是这个人可能是武则天啊，但也不发展完成，就是没有实践到所谓的人间净土或是世界太平。好，所以不管怎样啊，法要灭的时候讲了这么多啦，我们看了这么多内容，它重点就是当法要灭的时候有个菩萨会降世，那降世的时候他用佛法达到所谓的世界太平，可是这样的思想一直存在这个佛化的中国人民心中，但是实际上都没有完成啊。请大家，我们时间差不多啊，请大家可以先看注脚41啊。这一部经，我觉得它可能蛮有趣的啊，蛮有趣的是，因为它可能有一些内容，可能跟我们。像大智度论也有提到了啊，就是像这个注脚41啊，他到底为什么在41、23页这边最后一行哦，就指的是这个所谓的武则天啊，那可能跟这部经有关系啊，在出体制的地方，他说一样啊，导师没有把全部引用出来啊，好，在注脚41这边有四五百年嘛，法欲灭时。就月光这个天子他会诞生在这个摩诃支提国啊，支那国，位居什么阿比拔智十世菩萨故现女身为自在主。所以我们讲义上面这个为什么没有把它反标楷体啊，就是实际上是有点故意啦，因为它跟经文没有完全一致。经文是自在主啦啊。那我们书本上是自在王，所以我就没有完全把它反标楷体。那下面就有提到了，女人这个色身有五种障碍，这个在大智度论中也有，所以我觉得这一部经还是蛮特别，所以你可以先看注脚41还有注脚42，导师这边有提到这个，或许可以去想一下啦，这个到底有没有可能这个女众的这个身体啊，女众的这种色身可不可以成佛了啊？我们说阿罗汉没有差别嘛，男众女众都可以成就阿罗汉，那成佛有没有可能？现有的文献啊，现有文献我们说常听到什么法华经的龙女成佛，龙女成佛是怎样的情况？它实际上是女转男身到另外一个国土成佛的哦，所以他也不是女神，就是女众这个色身哦，这没有说一定不可能，只是说从现有的佛教文献来看，好像没有记录到了哦。所以他这一部经，虽然也说到这个菩萨哈，但是也有提到这个女生没办法做的五件事情啊。这个也，就等于说这是文献上的记载啊。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啊。从这个弥勒菩萨牵涉到这个月光，或者跟月光童子或月光菩萨有关系的一些描述啊，导师有一些说法啊。那这些描述说法又发展出所谓的菩萨出世来护持佛法，乃至可以达到所谓的世界太平啊，这样的理想的世界啊，理想的这个目标。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啊，大家请合掌。